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呢，耶稣基督是亿万人的福音。当然这个题目的来源，因为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很多朋友们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我传福音用中文传的最多，所以对象都是中国人。他们说我们中国已经有很好的伦理道德，很好的孔孟思想，这是一个答案，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一方面，有很多人问的问题更加的带有哲学性。他说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为什么神不爱中国人？为什么叫耶稣做犹太人？好像如果我们出了一个民族英雄，有什么人做了世界的救主，中国人叫做与有荣焉啊。这些思想呢都不是很容易回答。因为我自己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3:16，我想这些圣经大家都会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里明明讲神爱世人，如果你再看一看原文的话，可以翻作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爱这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爱，没有一个人他不爱的。那么如果这样，中国人有12亿，神如果不爱中国人，神怎么能说他爱世人？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而且非常严肃又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证明神不爱中国人，我们就能证明神不爱世人，对不对？如果我们能知道神爱中国人，我想我们有更大的把握神的确爱世人。中国人有12亿，有人跟我提出问题，他说这地方中国人没有12亿。我想想看呢，中国人有统计的，中国大陆是11亿多人口，海外人士统计他们5600万，加起来11亿，差不多6000万。中国人讲差不多嘛，也算12万啊。中国人是向来呢四舍五入，所以这个11亿6千呢就算12亿，也没有错啊。我就想这么多的中国人，神怎么样能爱中国人？神到底爱不爱中国人？神是不是爱中国人？这问题变得非常的严重。我就想我们的神乃是历史上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凭空忽然来做神，这个万有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从小孩子的口中，儿童的诗歌口里面说，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的父亲造了这个世界。神造了万有，他在时间之前，他在物质之前。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有历史因素的神，在历史中间一向的预备。当然我们读圣经就读到犹太人的关系，读到犹太人，读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这也是时间上一个发展。神预备的犹太人用这个民族来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而犹太人的预备是怎么预备的呢？他所有的预备就是让他们看见他们所盼望那个大君王要来的弥赛亚。因为犹太人因着灭国的缘故，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地图，没有自己的君王，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位来做他们的救主。刚才我们唱诗歌叫大君王，这位大君王是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君王。旧约里面神给犹太人的预备叫做旧约，叫做律法，叫做先知。当他们从先知的口中得了律法之后，神叫他们能够照着律法遵行就可以得福，若是不照律法遵行，神就要把他们赶出他们所居住的犹太地。历史给我们看见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了，所以神把他们分在了各邦。等到他们到了外邦之后，他们回想起神最早借着他们列祖所预备的给他们看见的，他们若是回转，神还要叫他们归回犹太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以色列人的复国对于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于整个神的历史行政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以色列人的复国有好几步，常常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讲过。最早的时候，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似乎有限度的复国了，因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巴勒斯坦。但事实上他们还不是完整的国家，因为没有主权。神却在选择了这个试窗的时间，让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又从死里复活。 主的门徒就把福音传遍到万邦到地极，好像犹太人的关系跟福音没有关系了，又被神放在一边。但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有一天犹太人要复国，而犹太人在整个神的工作神的行政中间还有相当的地位，而且旧约里面说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整个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在犹太人中间的预备，所以我们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我们大概没有人争论，因为神把犹太人作为选民，他们所接受的待遇并不是比我们所想象的中了乐透奖要好，不是那样，并不是像中乐透奖一样他们就天下太平什么事情都好了，反而神在犹太人中间做了许多的事情使他们非常的痛苦，而在痛苦中间他们才回转归向神。就好像今天我们人类要经过许多的苦难，当我们自己软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行善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借着犹太人的预备，也就是对着万邦对着所有人的预备，叫我们知道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行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刚刚开始第一代的犹太人会变成基督徒的缘故，因为像他们自己努力靠着律法而遵行不成的时候，他们开始知道人性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对于外邦人怎么样预备呢？我们如果看教会的历史就知道，当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给了命令，叫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他们是往犹太之外各地四散，有些人到了非洲，有些人到了小亚细亚那一带，也有人往欧洲去，保罗就是往欧洲去的人。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福音拦阻在东面受了拦阻，而往西面一直去，经过罗马帝国的接受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人，读教会历史的人，问一个问题，常常问为什么福音要先到欧洲，不往东中国，不往东方去？尤其中国人问的问题，如果很早以前福音就到中国，中国会不会改观呢？世界历史会不会改观呢？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法子再求证，因为历史只能发生一次，而且它在神的掌握中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传福音会不会遇见有些人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福音不先传给中国人呢？可以，他先传给犹太人不错，然后传给中国人不就很好吗？中国是泱泱大国，而且各方都来朝贡啊！如果中国人接受福音，不是日本、朝鲜、南洋群岛都要信耶稣，很快吗？不会被今天像佛教的势力所占领，对不对？这个问题很好，但是神有他的原因。而且在西方的教会中间，我们看见为什么西方人或者说罗马人当时他们能接受福音，很多的原因，读教会历史可以找出六七个原因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的，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罗马有非常发达的这个公路系统，可能照着现在看的跟美国的公路系统在当时来讲是首屈一指。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最印象深的最心里面佩服的就是美国的公路系统，我车子可以开这么快，四通八达，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到的，无远弗届，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当时我们说罗马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交通的发达对于福音的广传有很大的作用。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因为在希腊的哲学中间，大家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柏拉图，凡是研究基督教思想史的人不能不研究柏拉图主义，不能不懂得什么叫柏拉图的思想。什么叫柏拉图思想？很简单，柏拉图的思想带给人除了物质世界之外一个精神世界。他怎么说的呢？这个桌子这个讲台在这里，这是一样大家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他说讲在讲台之外，在这个物质的讲台之外还有一个讲台的精神，这个精神叫什么？他用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form， 叫做形式。大家想形式很简单了，我看见这个东西就是有形有体的嘛，对不对？柏拉图的意思不是这个啊，因为翻译的名字很难翻译。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桌子 一定因为造桌子的人先有一个概念，才按照他的概念造一样东西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 form， 叫做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一样东西了，所以才会出来一样今天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这个前面有个十字架，因为造的人心里想要放个十字架。这个讲台有不同的高度，因为要把讲台的人他腰身以下遮掉，他怕讲台的讲站讲台的人不好看，一定有道理的。而且这边斜斜的，因为要放圣经，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所造出来的。他说你看这个形式，今天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代表那个造东西的人心里有一个东西。而且他说你看这个造出来的东西虽然是按照规格造的，但总不完全。我最知道他的不完全，台讲座弟兄姊妹也知道他的不完全。有好几次这个讲座底下滑轮掉下来了，结果把地台上割了一刀，因为他不完全。而且这里有些抠抠巴巴，每次搬来搬去总有点创伤，他的油漆总有点剥落，所以一切外面看得见的东西都会慢慢的朽坏，慢慢变坏。可是在你思想里面那个理想的讲座从来没有改变过。弟兄姊妹们，这是柏拉图思想的精华，从这里叫人看见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虽然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当柏拉图这样一讲之后，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在思想里面看见的比眼睛看见的还要实在。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于基督耶稣的福音这么重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如何能信呢？不能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了要把神完全的形象带到地上，他是一个神所造完全的人。本来神造人，人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第二七节告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但是这个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人来到地上以后，因为罪的玷污已经慢慢的失去做人应当有的那个现象，所以不是标准的人。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我们今天没有看见过标准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是人应当怎么样，在神的思想中是确定的，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代表。所以我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标准的人，神把那个看不见的形象借着看得见的形象来到地上显明一个人看，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底下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十足是希腊罗马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约翰利用罗马人所懂得的观念，希腊哲学已经被罗马人吸收，他们懂得这个观念，因此讲道的观念。神是在人所看得见的范围之外的，但是神来做人，把那个完全的形象带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说一句很特别的话，罗马人把希腊征服了，但是希腊的思想把罗马征服了。罗马人得到了完全希腊人的思想，所以以后你看从柏拉图主义一直的西方的文化演变，基督教正好在这时候进到罗马文化中间，因此整个的西方文明受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基督教是标准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中间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而那个时候刚刚是罗马文化起头的时候，慢慢的许多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神学家，那些研究学问做的人，就慢慢把基督教的思想都吸收进来，产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所有读历史的人不会否认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角色上面所扮演重要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你会看见他所看见不止西方文明，还有东方文明。东方都是文明古国，埃及、中国、印度、波斯都是文明古国。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说四大文明组古国老是把中国放第一位，其实你仔细看看，中国的文明比埃及稍微晚一点，那我们中国人不承认的，中国嘛，我们中国了。我们说埃及灭亡过了， 中国没有灭亡，实在中国也灭过好几次了，被蒙古灭了叫做元朝，被这个满清灭了叫做清朝，鞑子，对不对？没有灭以前都是仇敌，灭了以后都是主人。中国人所以没有灭国嘛，你怎么样灭那边去，你反正在中国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包容性很强。弟兄姊妹，这些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神对于西方世界的预备，今天我要讲的同样看见神对于中国人的预备。中国人有相当的共同性，刚才我们讲这个我们文明的力量是不断的融合，不断的吸收，不断的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常常能够更新的民族。中国人文化思想是相当的深的，隐藏在每一件细小的事物中间。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举一个例子讲细小的名字呢？细小的问题呢？有了，叫名字。多少人的名字是仁义道德？想想看，多少人的名字里面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你想想看，多少人的名字在这些事情上面怎么样转来转去不会离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人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民族。这句话我要小心讲哈，不是说中国人是一个有道德的民族，有道德观念跟有道德两回事啊。我们道德的观念都有，有没有道德个人凭良心，这个人真天晓得。弟兄姊妹，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说是不是？这些细小的事情，中国文化的形成怎么形成的？如果你去读历史，我很懊悔我在小学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不懂得历史这么有意思。我到了50岁才开始读历史，前面读49年我自己的历史，我就发现我的历史上面充满了对历史的不认识。凡是不能从历史中间学教训的，大概一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弟兄姊妹们，历史很重要，为什么？把我们时间的眼光拉长了。我们只能活50岁，只能活100岁，但是你有历史的观念，看见的不同了。文化为什么重要？文化扩展我们横的视野，历史扩展我们纵的视野。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预备是怎么样？你知道在先秦以前呢，诸子百家，到了后来就霸着百家独尊孔子，秦始皇差一点大做翻案文章。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我读小学的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我虽然历史不好，国文还不错，我就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讲，儒家思想叫做王道思想。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一个人没有经过中学里面老师对于王道两个字的解释，王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一个自然的解释就是做王的道理。所以今天很多反对儒家思想，说是这是封建的思想，因为教你怎么做一个孝子忠臣，叫你对国家不反抗。所以读中文的人，国文的老师就告诉我，什么叫王道？王道是跟霸道相对的，因为王道是讲究和平。这个当中啊，你要好好的研究为什么王道两个字解释变成和平。其实王也是霸来的，存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为什么叫做王道思想呢？因为儒家的确讲一件事情，儒家要求你改革社会，从个人改起，不是上街闹革命。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王道思想。所以中国人修身齐家的观念呢，很深很深的。这个儒家的代表作是四书，对不对？四书是什么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哪一本最先写啊？大家知不知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哪个最先写啊？有人说大学，因为排第一个嘛，大中小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是谁写的？大学是子思写的，是孔子的孙子写的。所以大学在论语之后，我不敢说一定在论语之后，因为论语孔子自己述而不作，对不对？一读历史就要想年代的问题，年代虽然不是确定的，先后要弄清楚。但是大学为什么放第一本？因为它最简单扼要，而且讲的东西呢，可以说是把孔子的东西融会贯通，用几句简单的话说出来。待会我们要看一看大学到底讲什么东西。儒家的代表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的经典，他的人呢，孔子、孟子、诸子、各子啊，还有王阳明， 为什么提王阳明？因为待会我们讲他的格物致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们，中国人中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哪里来的？叫做从我们个人开始。一个人他放眼世界却要从自己开始，这是中国人思想。你知道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因为他的眼光是看着治国平天下，不是看自己的小我。但这个还不够，还不够大啊！我们一会儿说基督教怎么样教人做大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大学之道？照着朱熹的解释，大学之道为人之道也，做大人。这个圣经上也说叫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所以什么叫大学之道？就教你怎么做人。中国的思想是非常以人为本的，圣经也看重人被神创造。但这里有个比较，中国人看人本的思想，人就是一切的中心，但是基督教看人本是看人是受造的中心，在受造的范围之内人是中心。可是呢，再推一步来讲，人的存在是为着神的，所以基本上基督教不能说是人文主义，是以神为主的主义，神本主义。那么弟兄姊妹们，中国人讲修齐治平成正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我不讲很多东西，讲最后讲格物致知这一点。那天在长青团契里面，我拿起四书来读，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都会背的。什么意思呢？大学之道在于发扬每个人固有的光辉的人性，这是子思所说的。在亲民，在人的每天的更新，在止于至善，一直达到最好的境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等等等等。然后底下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一段，他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弟兄姊妹们，他这里两次讲，你要看天下平的话，最后要讲到一个人修身，修身的根本呢，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啊，致其致知在格物，最后的观点在致知在格物。什么叫格物？格物据王阳明讲，就是要叫穷天地之理，看每一样东西要看出个道理来。刚才我们讲柏拉图的思想，隔这个桌子格物就隔出一个道理来。你知道王阳明没有经过柏拉图的思想，所以他去格物的时候不知道隔桌子，他隔什么？他隔竹子，桌子竹子很像啊。他拿一个竹子放在面前隔，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今天西方人有西方的科学信仰的人来隔竹子，怎么隔法？把它一劈两半，看见里面是空的，对不对？然后呢，看看这里是纤维组织，然后放在显微镜底下看纤维是怎么样子。哦，为什么竹子长那么高？因为它的纤维都是长形的，细胞都是长形的，然后研究自然科学。你知道王阳明怎么隔竹子？他把竹子放在桌子面前，就在那隔看想，他没有把竹子劈开，也没有把竹子刮皮，看见它有没有形成层啊，有没有结，都没有看。他看出来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君子，知道吧？竹子是高风亮节，它也有节的，这个节是节操，高风亮节，有竹子长长高高的，他有没有看出道理来啊？有。你说柏拉图看出桌子的这个格物来，跟王阳明看出竹子的格物有什么不一样？是不一样。王阳明有一个东西放在他面前，他要这边穷天地之理看出神为什么造竹子，为了要叫人看见君子，他把它放在我们身上应用。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解经也是这样解的，你晓得吗？为什么神创造万有？为什么叫对我们说话？今天早晨我读，这两天我读了很四书集注，读了好多遍了，没有都读完呢。有一段孔子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有一段孔子讲他不再讲话了， 他说我不再讲话了。他的学生问他说，你不能不 你怎么能不讲话，你做老师怎么能不讲话呢？你知道孔子说什么？你看天有没有讲话？天没有讲话，但是什么？四时生焉，万物兴焉，四时生焉，大概这样哈。他什么？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天到底有没有讲话？天没有讲话，但是他已经讲了。因为当你从天理的运行中间，你看出很多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有没有这样思想呢？诗篇十九篇怎么说的？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他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呢，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作诗的人所看见天地运行的道理，其实跟王阳明讲的没有差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思想并不是错的。而我说格物致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认识多少。前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前你要正心诚意，诚意 之前你要格物致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的标准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是从神所造的一切，他对我们说话，而且神把那标准的人放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要会做人，怎么做人呢？效法基督，必须要学习效法基督。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学习呢？我们发现我们学不来。刚才我说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到底有没有明德呢？人是不是生来有那个美丽的德性呢？大成问题，对不对？中庸讲什么？大家知道中庸，中者什么？不偏一者不宜，庸者不宜，对不对？不偏之谓中，不宜之谓庸。但是你知道中庸前面讲什么？中庸对于人性的定义啊，比大学还要更深一层。他说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想了很久，这些话有道理。中国人有个天的观念，天命之谓性，人的本性是天生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人如果你跟他讲神造人，很容易相信。人的性情、人的个性、人的品格是神给他的，中国人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相信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神给他生命，天命之谓性。但底下一句呢，叫做率性之谓道。中国人讲率性而有，他本性怎么样，你让他出来叫做道。这句话呢，跟今天美国的教育思想很像。美国的教育思想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们的儿女都在这里读书，不管你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学校总有学校的原则。你知道美国教育的哲学是什么？我从前在做学生的时候，读到胡适之把杜威带到中国来，我了解杜威是实验主义的鼻祖。当然，我以前也讲过文艺复兴，讲过这个启蒙运动对人类的影响。可能在那时候我也提到美国的教育发展到今天什么地步。从前是实验主义，实验实验实验到最后个人主义加上实验主义，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发展他本能，发展他的潜能，发展他的长处，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忽略了人性中间有犯罪的可能的话，你率性之谓道是什么道呢？贼道、邪道，很多的道都发出来了。这两天我们还在研究森普森到底有没有犯罪，全世界都在看这个电视，就率性而为，结果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原则是对的，对人性的本身却没有更深入的认识。我这个话也要修改了，因为孔子在《论语》里面也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大家知道这个话了，都喜欢看美丽的姑娘，不愿意看那个有道德的人。 圣经里说什么？叫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叫我们思念有美名的、公义的、良善的，不要叫我们思念地下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说明人性已经败坏，在已经败坏的人性中间，你若叫他率性而为，得的什么道呢？所以你就不知道莫名其妙胡说八道。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发现神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却不知道这个生命已经受玷污了，因为罪的缘故受玷污。圣经给我们答案，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当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就坠入引诱，他就犯罪，接受了罪。罗马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罪有一人入了世界，死就由罪而来。他说从亚当到摩西，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犯罪的人都在死的权下，每一个人都在犯罪的权势之下。所以今天人性的问题，中国人非常注重人性的研究，中国人也知道人性不可为，但是还希望发挥他好的那一面。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必须重生，人必须重生。如果你不是从圣灵生的，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如果不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不可能率性而为。我们只有说，今天当你信主以后，两个生命在里面交战，一方面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方面从亚当而来的犯罪的天性还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有挣扎。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于中国的古书很有研究，你对于儒家的思想有研究，你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你再让这个生命率性而为就对了。如果你天天不约束不压制圣灵的感动，你天天让这个生命的性情在你里面是公义的、是仁爱的、是良善的、是温柔的、是信实的、是节制的，你活出来的生命自然像耶稣基督，那就是孔子所说的率性而为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要活在老我里面，你率性而为出来的东西就是肉体的果子、情欲的果子、犯罪的果子，可羞耻的。弟兄姊妹，古代这些哲学家圣人没有错，只是他们的思想为基督耶稣的福音铺路而已。如果你失去了耶稣基督福音，你读了许多孔孟之道思想，你会发现你做不到，出来的不是那个东西。你会发现你里面的败坏，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越是有道德思想，越是有是非良善观念的人，越是不能忍受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越是觉得我自己求钱而不能成功，亏欠得很。弟兄姊妹，良心的感觉叫我们觉得不安。这里讲修道之谓教，这句话我要好好的研究。不仅有道，率性而为之谓道，道还要修，修道之谓教。什么叫修道之谓教？今天照基督徒的眼光来说，叫做借着十字架致死肉体的恶行。从前我们说修道之谓教，所以有各种的宗教，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弟兄姊妹们，当下次别人在说啊，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你千万不要乱辩论。基督教是不是教人为善？当然教人为善。你说所有宗教都教人为善？当然所有宗教都教人为善。但是基督教给的不止教人为善而已，他看见跟你说，你有力量去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有什么教育啊？什么是教育？改变你的道，修道之谓教。所以有身教、有言教、有各种的教育，也有宗教。什么叫宗教？宗庙之教也，教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而被改变，这个叫宗教。弟兄姊妹们，基督教是不是宗教？当然是宗教的一种。我说它是最好的宗教，为什么？他真正是叫人可以看见神的救恩，真正的因为认识神而生命改变。其他一些守外面的礼仪的宗教，叫你去修行的，甚至叫你去杀人的，都有问题。我说的是回教。弟兄姊妹们，基督教却不仅仅是教导你而已，他给你一个生命。这里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中庸讲的。可离非道也。什么叫不可虚于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 你与他永远同在，你不能有一刻离开耶稣基督啊，这个叫基督教。道者不可虚离也，可离者非道也。假如耶稣基督救了你，你还有一天能够不跟他在一起，你可以脱离他自己独立的生活，你所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你所接受的不是真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庸讲的有道理啊，道者不可虚离也。我读到这里话，从前我真不懂啊，从前我不懂啊，我做小孩子做中学生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么深的事情啊，做了基督徒我发现我不能够离开主，因为我离开了主，我是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失败，一样的虚空，一样的痛苦，一样的无助。道者不可虚离也。孔子说，不是孔子说，孔子的门生说，子入太庙每事问。什么叫子入太庙每事问呢？孔子说，那里业人就说他，这个业人之子啊，就有人评论说，这个小孩子太不懂事了，他什么事情每件事情都要问。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业人之子至理乎？他说，你这个业人的小孩子啊，哪里懂得什么叫礼呢，礼节呢？入太庙每事问，多嘴得很。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回答说，这才叫礼貌。什么意思？他说，我进到敬拜神的地方，而我竟然不认识，所以每一个礼节我都要问，这个才是礼貌。弟兄姊妹，你记得吧，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孔子他们说他小孩子，业人之子，轻视他。主耶稣在圣殿里怎么样？他坐在那些文士中间，坐在那些祭司中间，他也是每事问的，一面听一面问。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比孔子更深一层，他比孔子更加谦卑。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当他到了敬拜神的地方之后，他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跟12岁的孩子一样，都在那里问，而且认真的学习。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这个态度？你是不是入太庙每事问，问问神的话语怎样，问问神的道理怎样，问问圣经的意思怎么样？这个叫入太庙每事问。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连中国人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啊！孔子讲礼，你不懂啊！孔子批评季氏。季桓公，他说什么？八佾舞于庭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浅夺天子的敬拜的礼。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忍无可忍。孔子为了神有祭邪的灵啊，不合理啊。圣经里怎么说？圣经里定规说，除了祭司以外，不可以做一种特别的香来闻的，不可以做一种特别的膏来抹在人的身上的，因为这是敬拜神用的。所以圣经里很严格，凡是照这个异香要闻味的，要从病中剪除。我读的时候觉得这么严格啊，这么严格啊。但是我读到八佾舞于庭的时候，我说孔子也一样严格。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叫做忍无可忍。弟兄姊妹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绝对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中国人原来没有偶像的呀。你去看天坛，天坛没有神的像，天的观念在中国人古代中国人中间是神的观念。我一定要宣告，从前中国人认识神恐怕还多一点，他们知道神没有形象，是后来其他的宗教进来了，把神给的形象，许多的偶像，还有许多的传说，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基督教真正带来神的启示，真正带来神的启示，大家也知道很多的事情，圣经里讲了许多的问题。中国人对于人的研究，你知道吧？中国人研究的是什么？这里我讲，天命率性修道，跟基督教的神观、人观，跟神的见证、人的见证的比较。 刚才我也引了一些《论语》，引了一些孔子的话。你知道最重要的，孔子思想里面除了有天的观念之外，还有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君子。大家注意到没有？孔子常常口中有君子两个字。我问你，什么叫君子？我从前读中文读国文的时候就问老师什么叫君子，因为讲这么多的君子，到底哪一个才是君子啊？孔子讲的话里面，《论语》里面一再出现君子君子君子，什么叫君子啊？今天我信主了，我给他下个君子的定义，你们看好不好？什么叫君子？君子就是标准的人，同意吗？君子就是神造人所应当有的最正常的表现。什么叫君子？君子就是完全人。弟兄姊妹们，这些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间很深很深。我告诉各位，那个完全的人已经来了。我告诉各位，标准的人已经来了。我告诉各位，谁已经给人立下了榜样？是什么？耶稣基督。我已经说过，神让道成肉身的原则显明在神儿子身上，要教认识人之所以为人。但弟兄姊妹们，你要如果能够达到人君子的地步，要达到标准人的地步，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地步，怎么样做？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人的生命是已经败坏了的，你不可能改变。孔子说的，刚才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刚才举个例子，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人心向下如水之就下，人是败坏的。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对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孔夫子真可惜啊，他说或这一天无所祷也，他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今天我告诉各位，圣经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你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怎么祷告？你就求告耶稣基督，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实实足足是个罪人，这些做人的道理我听了学了，我学不来，因为我的生命不同，生命不够。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我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洗净我的罪，我因为相信他，我的罪都得赦免，而且他把生命给了我，叫我靠这个生命而活，我才能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来。所以亲爱的朋友，孔子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人跟他传福音，他靠自己的悟性悟不出来。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中等天之人跟他讲高深学问可以，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中等之之以下人不能够明白道理。圣经告诉说什么？神启示给我们看，神借着他话语，借着圣灵把基督耶稣启示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罪人，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而产生悔改的心。从前孔子说众人以上可以与上，众人以下不可以与下。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要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都可以救他。弟兄姊妹，我发现很多奇妙的事情啊，在孔子的观念里面有没有神呢？有啊，实在是有啊。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怎么情形呢？这里叫什么？闻过以是非呀、啊、大家知道这句话吧？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中国文化闻过是非这句话从这里来。什么叫小人呢、啊、小人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罪人啊。什么叫君子？君子就是正常的人，基督徒，神的儿女，以耶稣基督为代表， 什么叫小人？小人就是罪人。小人之过也必闻呢、啊，人都犯罪也，不管你是君子，你是小人，都有罪呀、啊。孔子自己说：“祸对于天，无所导也。”他当然犯罪，但是什么？小人之过也必闻呢、啊？圣经怎么讲？诗篇说：“凡遮盖自己罪的，必不亨通。”诗篇十六篇，诗篇三十二篇说什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诗篇三十二篇他说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啊，而骨头枯干啊。许多的人闻过是非啊，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孔子说这是小人，你是罪人，正好证明你是罪人。你知道吗？孔子会祷告，大家相不相信？大家相不相信孔子祷告过？有没有？什么时候祷告过？啊？不对，不对，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哈。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论语》选一选读没有选进去，所以我不知道。啊，大家看看这里怎么说的啊？子疾病，就是孔子生病了，子路请祷。子路说：“要不要请人来祷告？找一哪个有恩赐的人来祷告，一祷告病就好了。”子曰：“有诸？”孔子说：“哦，有这样道理吗？生病要祷告吗？”那些今天不相信圣灵恩赐的人不肯祷告啊，看医生就好，不用祷告。子路对曰：“有之。”孔子讲圣经，子路的学生说：“圣经上讲的要祷告。”子路曰：“有之。”礼曰，这个礼啊是中国的古书，导耳于上下神奇。你的祷告要上通下地，上天下地，你的祷告要在神的面前让他听见。子曰说：“某之祷久矣。”孔子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早就祷告了。”孔子有没有祷告？孔子生病去祷告，可惜今天彼得不在那里，不然跟他按手就马上病好起来，他就起来服侍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叫做人通此心，心通此理。中国人的观念可以容纳有神，中国人的观念可以相信神的创造，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但是也相信罪已经入了这个世界。中国人可以相信每件事情反求诸己，你不要怪别人，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让神看得重。中国人注重良心的感觉，中国人承认罪，不要闻过是非，中国人相信有一位神，他能听你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说神有没有给中国人预备福音的路？若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不是中国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说因为我生来是中国人，所以我不接受耶稣基督福音，你错了。如果你是纯粹的中国人，你是清清楚楚认识这些至圣先师他们所有教导的，你应该说感谢神啊，因为他差遣孔子让他给我先铺路，好像在耶稣之前的是约翰一样，他已经预备我的心，叫我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榜样，我若要活到像君子的样子，我非有耶稣基督不可。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我不能活，离开了他我不能生活。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对中国人传的福音，你用中文听的，这些美国孩子听不懂，也不晓得他们对于中国的孔孟思想有多少认识，但是你知道啊，你认识，你读了这些书啊，读圣贤书啊，所学何事啊？如果你知道，你相信中国几千年来的精华，我相信的。今天你的责任是相信耶稣基督，我说责任，因为你不能逃脱这个责任。我们的哲学思想没有叫你避开耶稣基督，反而我要求你面对面来认识他。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你实在爱我们，你实在爱世人，你也实在爱中国人。你使我们在思想上面已经预备好，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也相信神的创造，并且我们相信人性的败坏。主啊，若是照着我们自己本性，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标准的人的地步。但是有一天，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降世为人。主啊，这是一个标准的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当时的人都见证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好的事。主啊，他是我们榜样，他更是你的儿子，为我们成全救恩，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间，你已经预备了道路。今天我求你的圣灵再在这里做工，让每一个听见这些话的人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啊，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让我们照着这个生命的榜样而活，叫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主啊，感谢你，从前我们以为治国平天下，今天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神的儿子，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荣耀你的名，到天上的时候有一天能够完全的进入你的荣耀，和你同在。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今天早晨我相信有人在这里，他的思想被你打开了。主，这样的人求你叫他与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朋友们，我如果你的思想敞开的，我请求你跟我一起祷告。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跟我祷告一起，我祷告你祷告一句，好吧？主耶稣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的思想能够接受你，所以我的人也能接受你。主啊，我有罪，求你赦免。从前我不知道祷告的路，所以过这一天无所导演，现在我却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主，我接受你，求你住在我的心里，听我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